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7月27号，我们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的7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为中国和菲律宾愿意就南中国海问题进行直接对话感到鼓舞；美国民主党提名女性总统候选人开创历史；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桑德斯的党代表退场抗议；而美中贸易成为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热点议题；中国一名大学生因为转发习近平 PS 图片被拘留。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以最严厉的方式谴责星期二交通高峰期在摩加迪沙机场入口处制造炸弹爆炸的行为。这次的爆炸至少造成13人死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普莱斯星期二说，美国坚定地站在索马里和我们的伙伴们一边，打击令人憎恶的目的在搞乱索马里的恐怖行为。他说，美国依然承诺帮助索马里走向和平与繁荣，战胜恐怖组织。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恐怖组织青年党在自己的广播上声称对这次事件负责。安全官员说，13名死者中有7人是联合国的警卫人员。以色列军队士兵打死了一名被指控在本月初谋杀一名犹太教拉比的巴勒斯坦男子。以色列军方公布的一份声明说，29岁的穆罕默德·贾布里·法基赫在被警察发现前一直藏匿在约旦河西岸的一个村庄。军方声明还说，7月1日发动的袭击暗杀迈克尔·马克拉比的一名恐怖分子星期二晚上在与以色列士兵的交火中被打死。自从去年9月以来，巴勒斯坦领土还有以色列的暴力导致200多名巴勒斯坦人还有34名以色列人丧生。美国说，他为中国跟菲律宾愿意就南中国海问题进行直接对话感到鼓舞。设在海牙的常设仲裁法庭本月初曾经做出不利于中国的裁决。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克里在马尼拉同包括杜特尔特总统在内的菲律宾高层官员举行会谈，这也是海牙法庭做出让中国反对的，也就是反对的裁决之后呢，两国领导人的首次会晤。克里在跟菲律宾外长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鼓励包括中国和菲律宾在内的所有各方通过外交、双边和多边方式谈判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建立互信基础。克里说，中国星期二表示愿意随时准备同菲律宾进行双边谈判。一天前，克里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会谈。而中国长期以来都表示，他只通过双边谈判解决海上领土争端，拒绝任何多边谈判的呼吁。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法国又发生一起恐怖袭击事件。伊斯兰国组织声称他的两名战士星期二在诺曼底登陆的这个地附近呢，袭击了一所天主教堂，先是用刀劫持了一名神父，然后把神父杀死。美国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这起可怕的攻击事件，向遇害神父哈默尔的家人和朋友，以及位于圣埃蒂安昂布维这个教会的教友们表示慰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普莱斯说，法国和美国有着共同的责任，保护着各种信仰的人们的宗教自由。今天发生的暴力事件动摇不了我们的这个承诺。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二也前往出事地点了解情况。他说，袭击者在被警方打死之前曾经向伊斯兰国组织表示效忠。 奥朗德说，撒旦已经向我们宣战，我们必须全力以赴迎战，但是我们必须要尊重法治。法国安全官员说，这两个袭击者在警方介入前就切断了84岁的神父哈默尔的喉咙。奥朗德谴责这种杀人行为是恶毒的恐怖袭击。警察表示，袭击事件发生后，教堂里还有一个人被劫为人质。警方表示，袭击者的身份还不清楚。诺曼底教堂位于巴黎以北104公里地方。去年11月，伊斯兰国组织成员在巴黎发动了相互配合的袭击行动，造成130人死亡。在过去的19个月里，恐怖分子还对法国发动了两次大的袭击行动。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消息。在星期二晚上，在费城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43位美国总统的照片在大屏幕上一一闪过。在奥巴马总统之后，屏幕逐渐的图像缩小，化作了虚拟碎片，构成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美国主要政党提名的女性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图像。希拉里·克林顿说，这一天一夜太美好了，你们给予我的荣誉不可思议。希拉里·克林顿从纽约发来一段视频，当中他说，民主党人在阻拦妇女晋升的禁锢中打开了一个迄今为止最大的缺口。希拉里还谈到，这个时刻观看大会的年轻女性来讲，具有重要的意义。星期二支持希拉里的主要演讲者是她的丈夫比尔·克林顿。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全面介绍了他是如何跟希拉里相识，以及希拉里相继担任律师、联邦参议员还有美国国务卿的历史。比尔·克林顿说，希拉里独具资历，他能够抓住时机，减少我们面临的风险，他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佳的改革者。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推特上则发文说，不论比尔·克林顿说什么，不管他说的怎么样，虚假的媒体都会把他吹得天花乱坠，太被高估了。那么在星期二的晚上，在费城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佛蒙特州参议员，也就是希拉里在党内选举时的竞争对手，宣布民主党正式提名希拉里·克林顿为民主党今年的总统候选人。桑德斯话音刚落，一批桑德斯的党代表以及与会的支持者退场，到会场外面的街上还有大会的媒体中心举行示威。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的报道。
事件就发生在媒体中心，所以呢，这里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都在这里采访。我们走进来看看，在媒体中心静坐的大约有100人，其中许多人用胶布封着口以示抗议，他们打着支持桑德斯或者反对克林顿的口号，有些口号相当激烈，甚至有人宣布永远退出民主党。几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年轻的党代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在该州44位桑德斯的党代表中，大约有一半退场抗议。今年刚刚20岁还在大学读书的印度裔的党代表贝拉表示，
选举中的做法对我们不利，是不公平的。他们用的一些手腕来保证希拉里·克林顿被提名，甚至不让我们能够公平竞争，那显示他们并不尊重我们的观点。
问到是否会将选票投给川普，这几位印第安纳代表不断地摇头否定。
桑德斯真正的支持者是不会投给川普的。
至于是否会投票给希拉里，他们都表示要等待。贝拉这么说，
他要努力才能争取到我们的选票，他还没有做到这点。他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蒂姆·凯恩是个温和派，因此我一定会按照我的良心投票。
示威进行了大约2个小时，自始至终和平的进行，没有出现任何肢体冲突。美国之音龚小夏，费城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今年美国总统大选当中，美中贸易显然是一个重要议题。两党都在党纲里指责中国操纵货币，不遵守贸易规则。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年的共和党党纲中，在贸易、人权、宗教、学术自由等问题上，批评中国的口气远远比2012年严厉，提到中国的次数也大大超过了俄罗斯等国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接受共和党提名讲话中，批评克林顿支持中国加入世贸。
America has lost nearly one third.
美国自1997年签署了一些比尔和希拉里·克林顿支持的灾难性贸易协议后，丢失了近三分之一的就业机会。他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他的丈夫犯下的又一个巨大错误和灾难。
川普还说，中国是最大的货币操纵者。
We are going to enforce all trade violations.
我们要对有欺诈行为的国家实施贸易法制裁，包括制止中国盗窃知识产权、非法倾销产品以及他们造成严重恶果的货币操纵。他们是有史以来最恶劣的货币操纵者。
民主党党纲也批评中国操纵货币以及不公正贸易行为。不过，获得民主党提名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讽刺川普所说的要把工作机会转移回美国的承诺。
He talks a lot about America first, but his own products are made in a lot of countries.
他一直讲要让美国再度伟大，但是他的品牌产品都是在其他国家，而不是在美国制造的。川普领带在中国，而不是在北卡罗来纳制造；川普衬衫在墨西哥，而不是在俄亥俄制造；川普家具在土耳其，相框在印度制造；川普酒具在斯洛文尼亚制造。我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如果他真的要让美国再度伟大，他应该重新开始在美国制造产品。
维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拉里·萨巴托告诉美国之音，他担心川普的言论会引发与中国的贸易战。
关注这个问题的人都知道，总统讲的话是有影响的，甚至总统候选人讲的话也一样。川普还没有调整他的言行，不过按照他的个性，他以后也不会调整。
萨巴托教授说，哪个政党取胜将决定未来的贸易政策。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were once united in being for free.
其实民主党和共和党过去在自由贸易问题上是一致的。由于川普的反贸易言论为他赢得了很多好处，所以民主党非常不情愿地放弃了他们的自由贸易立场。如果民主党大选获胜，可能主张自由贸易的一派会有更大的影响。如果川普获胜，那么他可能会降低甚至取消我们已经签署的贸易协定，那将引发很大的混乱。
曾经参加过总统选举的前民主党籍众议员布希尼奇批评两党在制定贸易协定时都没有把工人阶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两党都出卖了美国的工人阶级，他们签署贸易协定，丢失了数百万的工作，降低生活水平，压低工资，减少福利，缩减退休金。说那些政党能够为劳动人民创造一个新美国，保障社会保险，增加工资和工作以及医疗与教育保障，那是梦幻。
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 TPP 被认为是一个没有中国但是针对中国而制定的协定，也是今年大选屡次被提起的一个话题。在今年初选中，一度给希拉里·克林顿构成重大威胁的民主党参选人参议员桑德斯是国会中极力反对 TPP 的力量，这也是很多人支持桑德斯的原因。美国著名电视财经节目主持人多布斯说，仅就 TPP 这个议题来看，中国应该愿意看到川普成为总统。
Well, the Chinese should be very thrilled.
中国人应该很高兴看到川普在引领反对 TPP 这个话题。TPP 是针对中国的，要将太平洋周边国家联合起来，把中国排除在外。这种排除的做法不应该是美国的前景。川普说，我们要订立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协定，而不是那种有5000页长、令人窒息的文件。那样的东西没有人去读，也没有人能弄明白。
川普号召桑德斯支持者中那些反对 TPP 的人加入他的阵营。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杨晨等费城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国政坛上，现在出现一位备受瞩目的人物，他会说西班牙语，可以用西班牙语演讲。他做过天主教传教士，在哈佛大学获得法学学位。现在呢，这个人的简历上又多了一个亮点，那就是希拉里·克林顿2016年总统大选的竞选搭档。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位有望成为美国副总统的来自 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蒂姆·凯恩。
他是为人低调的政治人物，他甚至形容自己枯燥无味。
这就是我为什么支持他，这就是我为什么支持他。你们支持他吗？
但是对于希拉里·克林顿来说，他是一股新的能量。克林顿竞选搭档的选择被视为是自然和稳妥的。蒂姆·凯恩从政22年，通过努力从市议员一路做到市长、州长，代表维吉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凯恩出生于中西部地区，曾在密苏里大学和哈佛法学院求学。他是一名天主教徒，曾经休学一年到洪都拉斯传教，并在那里学了西班牙语。凯恩说，他在中美洲看到的贫困激发了他一生为公共事业服务的想法。这段经历也让他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人安妮。
对我们国家的许多人来说，这是艰难时期，但是我们是坚强的人。这是我从我朋友那里学到的，艰难时期不会持久，但是坚强之人一定能持久。
凯恩说，他最艰难的时期之一是2007年他任州长期间，维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大规模枪击案的时候。事件的凶手是一名精神错乱的学生，这促使凯恩在这起惨剧之后推动了全州范围的精神健康医疗改革。他在2008年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时候，还被考虑过成为奥巴马的竞选搭档。
我喜欢他的政治立场，我认为他对候选人名单是个很好的补充。
我觉得他起到了很好的平衡作用。
我不是很信任希拉里，所以民主党有什么动静，我都选择不去关心。
这位会吹口琴的参议员希望，在他努力帮助竞选搭档希拉里·克林顿在11月成功拿下白宫的过程中，他能够改变人们的看法，赢得更多支持者。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正在费城举行的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已经正式提名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作为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克林顿的外交政策顾问说，一旦希拉里·克林顿当选，在对台政策上应该会延续奥巴马政府的做法，不会有意外或显著的不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克林顿竞选阵营资深外交政策顾问苏利文星期一在美国国务院外国记者中心与民主党大会会场内举行的外交政策简报中，针对台湾媒体有关克林顿对台政策的提问做出上述答复。苏利文说，克林顿支持台湾关系法及美国的一中政策，他支持奥巴马政府的对台政策，也支持中国与台湾关系的和平发展。苏利文说，
Secretary Clinton supports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s policy on China and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do so, believes that
克林顿支持奥巴马政府对中国与台湾的政策，他会持续支持这个政策。他认为和平发展与加强台海两岸关系非常重要，他支持台湾关系法以及一个中国政策，所以你不会看到克林顿对两岸关系的立场与过去几年来奥巴马政府有什么令人意外的地方，或是有显著的区别。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曾任美国副总统拜登国家安全顾问的苏利文说，早在2010年时，克林顿在国务卿任内即强调，争端各方应该通过外交途径依据国际法规范和平解决分歧。尽管在最近的仲裁案结果发布后，中国与台湾都表示反对，不过克林顿认为仲裁结果有助于促进争端的和平解决。苏利文说，
I would say that she feels strongly that China has to be not just a selective.
我可以说，克林顿强烈认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不能只是一个选择性的利益相关者，它必须是一个全面性而且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这不仅是在关于他如何处理与所有周边邻国的关系，也包括他如何处理南中国海的问题。
除了克林顿的正式提名外，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星期一也通过党纲，在亚太地区的部分，党纲提到该党信守一个中国政策及台湾关系法，并将继续支持以符合台湾人民意愿及最佳利益的方式和平解决台海两岸的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正式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唐纳德·川普曾经表示，他会在美国跟墨西哥的边境筑起一道墙，防止无证移民跟毒品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筑高墙的言论让他获得了许多选民的支持。评论者认为他的这个想法不切实际，而且冒犯墨西哥。可是支持者们认为需要这样大胆的做法来管控边境。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弗莱斯库从亚利桑那州的边境城市诺加利斯发来的报道。
这个由钢柱和钢板建成的结构高达 4.5 米，矗立在长达3000多公里的美墨边界沿线的一些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从墨西哥这一边来看，那是进入美国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的过境通道。你可以看到那边的海关入境点，而下面就是把两国分开的墙。这道屏障从主要的过境通道向两边的荒漠延伸，经常会有美国的边防巡逻车辆驶过。但是大多数非法跨境都是发生在这堵边界屏障终结的地方，那里只有带刺的铁丝网围栏。毒品走私者每天晚上很容易就能穿过，就像安装在这个牧场里的秘密摄像头所拍到的那样。77岁的吉姆·切尔顿是牧场主人。
I counted 17 guys.
我数了一下，有17个人到我的前院，他们显然都是偷运毒品的人。
他说给了那些男子水后，他们就静静离开了。但是牧场离最近的执法机构也要开车一个小时，他必须保持警惕。
We are our own law.
我们得靠自己执法，执法得有枪。
切尔顿和边境地区的其他牧场主遇到过破坏围栏、生火、切断喂牛的水管的非法移民。切尔顿喜欢川普筑墙的计划，他说那样就可以阻止移民冒险跨越干燥酷热的沙漠。
如果边防没有问题，就不会有人死在我们的牧场上了。
但是美国海关与边防巡逻官员说，他们正在尽自己的能力。
We do have, on any given day,Border Patrol agents deployed all along the south.
在任何一天，我们都有边防巡逻员在西南边境巡逻。
但是贝森说，走私者很老道，有手段逃避抓捕。
There are individuals that are sitting up in the high points in the mountains.
有人坐在这附近山上的制高点，对我们进行反侦查，监视我们的活动。
全国民调显示，人们对加强边境安全的支持度很高。但是本周公布的一份对边境居民的民调显示，墨西哥那边86%的受访者以及美国这边72%的受访者反对在边境地区筑墙。像兰迪·梅耶牧师这样的主张移民权利的人士认为，现有的墙对墨西哥人来说已经是一个侮辱了。
This wall signifies a lack of respect for our neighbors.
这堵墙表示的是对我们的邻居，对我们应当拥抱和架起桥梁的人缺乏信任。
吉姆·切尔顿和其他牧场主也希望与墨西哥有良好的关系，但是他们说首先必须执行法律。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亚利桑那州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台湾的报道。台湾三艘渔船的船员星期二上午如愿登上了太平岛，并且获得太平岛上的淡水补给。太平岛在南海仲裁当中呢，被任命是礁而不是岛。那么这次登太平岛行动的发言人就表示，船员登岛并且取到了岛上的淡水，宣告完成了这次使命。这三艘渔船星期一晚上在台湾海巡署的协助下停靠在太平岛码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由于没有按台湾国防部规定提前45天申请登太平岛，四艘台湾渔船中的三艘以紧急避难为由向台湾海巡署申请靠岸。行动的发言人罗强飞对美国之音说，
能够补给淡水啊，然后船上呢有一个船员的脚有点伤啊，请能够上去就医一下，这样子就是紧急救难的方式嘛。
台湾海巡署表示，渔船停泊后船员在船上过夜，仅有两名申请就医的船员前往太平岛上的医院接受治疗。星期二早上，船员被允许走上码头，但未进入军事管制区。 驻岛守军向船员提供了餐食和出自太平岛五号井的淡水21桶。罗强飞表示，船员能够上岛并取到岛上的淡水，算是行动取得成功。他说，
有啊，我们这次觉得我们这个活动办得非常成功，已经成功的吸引了整个国人的目光吧。你看像在的网络上面对这个活动的支持，至少也有八成多的支持率啊。所以我说认为这次活动办得非常成功，也引起对国人对太平岛这地方的关注。我觉得这活动办得非常的好。
参与此次行动的四艘渔船已于星期二上午11时返航，预计周末抵达台湾屏东东港。海基利号渔船因船上有3名凤凰卫视记者为避嫌而没有靠港。罗强飞表示，海基利号没有靠港的决定是他们自行做出的，希望以壮士断腕的做法来消除外界疑虑。他说，
3名有关凤凰卫视台记者这个问题呢，既然因为社会上有杂音有声音，而且甚至有扭曲啊，去抹红啊，那这个事情我们主办单位就主动就是壮士断腕哦，那他就这艘船再有记者的船就不要进港哦，这个是我们主动做出来的，不是政府要求，是我们要回应社会大众划清界限啊，绝对没有像外界所讲的这个要刺探什么机密啊，然后什么跟那个中共唱和啊，是没有这些问题在的。
有中资背景的凤凰卫视是此次台湾渔民登太平岛行动中唯一一家随船同行的媒体。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其他媒体因手续不全或其他原因未能随船同行。台湾政府并不鼓励民间采取自行登岛或类似的宣示主权行动。台湾行政院发言人童振源星期一表示，民间的宣示行为并不一定能够在国际社会上为台湾起到加分的作用。他说，
如果今天太平岛它没有任何的驻军，那甚至说过去都没有政府上去说明，那这个可能会有一些需要，但是即使需要也应该是政府去宣示，民间的宣示通常是无法达成在国际法上面有效的这种宣示的一个目标。
台湾国防部星期二表示，太平岛目前没有对普通民众开放，仅台湾国防相关人员、装备维护人员和学术科研人员才能申请登岛，但其中触犯内乱外患罪者、中国人民在台湾涉及未满20年者和具备双重国籍者不可以登太平岛。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立法院通过了处理国民党不当党产的法案之后呢，民进党立法委员认为未来政党将可以进行公平竞争。国民党立委则表示，去掉了政治上的包袱，会站起来再次的能够成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许志杰告诉美国之音，立法院日前通过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条例之后，国民党的党产必须归零，政党之间将可以在公平的基础上竞争。
好，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说回归正常的政党政治，也就是说党产归零之后，未来啊，不管是哪个政党，都可以用自己政党本身的力量，然后去取得人民的认同。
许志杰委员还说，国民党的党产结构相当复杂，不过未来成立的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将依法调查进行整理。台湾行政院长林权星期三表示，法律要求公布生效之后立即开始，所以要赶快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这项法案通过之后，国民党未来的选举经费势必会减少，可是也去掉了政治上的包袱。
很多党员心里会不平不舍，很多的愤慨，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国民党的最谷底。那最谷底当然我们会有一定的艰困艰难的程度。
李彦秀委员还指出，只要党员的心还在一起，大家共度难关，拥抱民众，相信国民党会再站起来。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批评说，民进党对国民党赶尽杀绝清算斗争，让台湾最可贵的民主公义 沦为祭品，也在台湾民主发展史上留下最丑陋的一页。洪秀柱呼吁党员，财产可以被掠夺，但是理想和勇气不能被剥夺。国民党不能因为眼前的政治迫害而灰心丧志。文化大学政治系教授杨泰顺表示，国民党不需要担心将来选举缺少经费的问题，因为总是有支持民众愿意赞助。
那最后看国民党自己，那如果他能够做很清楚的定位，来做一个政策上面重新的这个再出发，这个有没有党产其实不重要了。
杨泰顺教授还指出，党产追讨起来并不容易，可以预见未来的几年国民党和政府之间将出现许多官司。台湾前总统马英九2005年担任国民党主席时就曾经提出党产归零，还将中央党部大楼卖给了民间企业，并归还了政府几百笔的党产。国民党表示，处理党产的原则首先要解决人事以及办公处所方面的经费，其余则全数捐作公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了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专访，就两岸、美台关系还有最近的南中国海争端等议题发表了看法。蔡英文呼吁是否接受九二共识是要取决于民意，他还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两岸政策要更有弹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这是蔡英文自今年5月20号就任台湾总统以来首次接受外媒的专访，专访的内容由华盛顿邮报以文字形式全文刊登。蔡英文表示，期待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处理两岸关系上能够有更大的弹性，同时能够充分意识到台湾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其政治领导人要必须尊重民意。在回答习近平限期要他接受九二共识的问题时，蔡英文表示不大可能违反民意去接受条件。他说，台湾已经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地方，民意的走向其实非常重要，所以设定期限要求台湾政府违反民意去承受一些对方的条件，其实可能性是不大的。蔡英文表示，自己在就职时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力求缩小两岸立场的差距，也认为中国大陆方面能够认识到他所释放出的善意。他说，自台湾新政府上台以来，民进党政府非常谨慎地处理与中国大陆的关系，除了采取不挑衅的态度和防范意外事件的发生以外，也希望能够通过信息的交流建立起双方的互信。再被问到，当台湾的年轻一代更认同自己为台湾人而非中国人，更倾向于让台湾走向独立，作为总统如何做到让自己的选民满意，但同时又要兼顾保持两岸关系的稳定时，蔡英文没有直接回答，仅说不同时代和不同族群对中国大陆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的意见会一致，那就是民主。但蔡英文表示，台湾有完整的政府和民主机制，也有军队，因此在他自己和绝大多数台湾人来看，台湾确实是一个国家。他还表示，台湾没有被国际社会承认是不公平的，而自己作为台湾总统只能在美国过境48小时的待遇也是不公平的。在美台关系方面，蔡英文表示，无论是共和党的川普还是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下任美国总统，都希望能够在目前的关系基础上发展更紧密的互惠关系。他也表示，希望在军事方面，包括水面舰艇和潜艇、防空还有网络安全领域，迫切希望美方的支持。蔡英文也重申了台湾政府拒绝接受南中国海仲裁案的立场。他表示，台湾不接受该仲裁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台湾作为利益相关方没有被邀请加入仲裁程序；第二，是台湾被称为中国的台湾当局不能接受；第三，是台湾实际控制的太平岛被裁定为礁，违反了台湾方面长期的主张。蔡英文也借此表达了台湾政府在南中国海争端中的四点立场。第一点是
争端应该依据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平解决。第二是台湾应纳入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第三是相关国家有义务维护南中国海的飞行与航行自由。第四是台湾主张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式来处理争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安徽临泉县一名20岁的大学生，因为在网上转发一张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拼图照片，被当地警方以侮辱违法行为为由拘捕，被处罚行政拘留10天。有分析认为，近年中国的言论空间受到严厉打压，而警方的做法呢，有越权之嫌。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网上一份来自安徽省临泉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称，年仅20岁的芜湖联大市场营销专业大学的学生王伟，7月17日在家中通过手机从外国社交网站脸书上下载一张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 PS 图片，并上传到微博，在互联网上公开，造成恶劣影响。决定书称，王伟的侮辱行为成立，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二款的规定，从7月22日起给予王伟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王伟当天被送往临泉县拘留所，要到8月1日才能获释。据报道，由于此事涉及习近平，王伟转发的图片上网后很快就被删除，因此外界目前无法得知这张 PS 照片的内容。记者星期三下午致电临泉县公安局陈局长的手机，电话是语音提示，而国保大队张队长在记者询问过程中挂断电话。中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二款规定，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可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不过，有法律界人士表示，侮辱应是自诉案件，应由被侮辱人主张权利，由警方认定和处罚并不妥当。北京维权律师梁晓军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临泉县公安局在认定和处罚安徽大学生王伟的事件上有越权和滥权之嫌。他说，
首先它不是一个犯罪行为，只是一个治安处罚嘛。如果说是犯罪的话，侮辱罪、诽谤罪，它是一个自诉的罪名，就是不告不理，受害人如果不告的话，官方是不处理这样的案件的。如果连构成犯罪都需要去自诉的话，那根本构不上犯罪，那肯定也是需要说这个受害人确实受到了身体或者心理或者精神上的这种损害，他提出之后警方才会处理这个事情。如果说受害人自己并没有要求处理的话，那警方就是一种越权行为，他就是一个滥用职权的行为。
梁晓军律师表示，外界目前无法得知安徽的王伟所发图片的内容，但是相对于普通人，公众人物对外界批评的承受度应当要高许多，也就是说对他们要有一个更低的标准。他说，
但是对于公众人物，这个名人、政界人物、演员啊，这些明星啊，要有更低的一个标准，就说因为他们是公众人物，所以对他们的保护应该更低，因为他们暴露于大众的评论之下，他们应该有更大的容忍度。
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民众利用图片或者漫画等方式批评讽刺政治人物应该是正常的言论自由，但是在对网络和社会言论的钳制不断加大的近年，官方对言论的容忍度大大降低。他说，
就是对言论自由的这个，而且现在这种事情都是为了以儆效尤发一起头的，也就是说法纪这个学生的做法是为了给其他的大学生、各地的几亿年轻人来看的，就是习近平他是不可以被人调侃的，
近期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一名街道干部因在 QQ 个人空间发布批评浙江 G20 筹办扰民伤财、大兴土木、粉饰美化的文章，被当局以造谣攻击为由行政拘留10天，后转为刑事拘留，并遭开除公职，引发外界强烈关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香港律师也是评论员桑普，他的新书《狼吞虎咽：习近平与梁振英专政之时》在上个星期五终于在香港的书展面世。不过呢，负责出版这本书的负责人则遭到了政党人士的威胁，目前离港避难。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的报道。
桑普的新书《狼吞虎咽：习近平与梁振英专政之时》7月22日在书展田园书屋发售。桑普透露，出书是为了留一份历史的见证，但没想到出版此书一波三折。首先在本月13日公布并邀请外界出席新书发布会不足48小时内，受到出版商九江文化出版负责人武夷三的电话，表示有人恐吓他，劝喻桑普不要出书。桑普星期六晚上出席新书发布会时，讲述了这次出书的经过。
但是当我们今天这个新书发布会在7月13号发出去之后，在48个小时内，武夷三先生就收到一个电话的那个恐吓，那跟他讲就不要再出这本书了。原因是因为这本书的副标题跟内容都是负面评价习近平。
桑普说，他15日跟武夷三面谈时，武夷三说书不能出，只能存在仓库，但没有透露恐吓的具体内容。经过桑普一番说服，最后答应发行这本书。他表示，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曾被武夷三以及田园书屋自我审查，出书后则受到电话恐吓。他认为自铜锣湾书店事件后，香港的出版自由进一步被打击。
我觉得，这个风心里面觉得说，出版自由之风开始慢慢下来了，只要你诽谤习近平就会出事了。那我觉得那把刀是降到那个地方，不出半年刀发觉到不在那个地方，是再往下降了。只要负面评价习近平就不行。以前呢，我看到书越来越少在那个书店里面卖，我还以为是一个自我审查，不是一个压力说，某书店你不能卖习近平的书，起码没有书店在传媒里面这样讲。但在这本书我出现之后，我发觉到底线已经在那个地方了，不是你诽谤，不是一些胡编乱造，是你负面评价习近平。以前在中国内地不能出，现在在香港不能出。
据桑普了解，武夷三暂时离港避难，而这本书只能在书展卖到26日，之后除了能在田园书屋里摆卖外，将不能在其他书店摆卖。狼吞虎咽：习近平与梁振英专政之时是一本集合了桑普在2012年至2014年在不同媒体上发布并刊登过的评论。评论在上半部分主要对政治事件做客观叙述，后半部分则是评论。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在加州发生了圣伯纳提诺恐怖袭击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为能够破解嫌犯的 iPhone 手机，跟苹果公司对簿公堂，引发了反恐跟保障公民隐私的争论。而美国的参议员还有专家们则指出，集权国家像中国、俄罗斯等等，都是利用反恐的名义进行钳制网络言论以及打压异议人士，所以呢，美国必须要做好榜样。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在网络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听证会上说，
Major American tech companies have made this level of encryption the default setting on their devices.
美国主要的科技公司将资料加密设为他们产品的默认设定，这使得即使对科技一窍不通的孤狼也能够非常秘密地使用科技进行恐怖活动。恐怖组织也注意到这点，伊斯兰国落伍的意识形态或许退化到中古时代，但这些恐怖分子也在同时使用现代的科技工具资料加密对抗着反恐战争，也利用这种现代技术手段招募或激进化恐怖分子计划恐怖袭击，这也在反恐上给情报搜集、军事行动以及打击犯罪上带来更困难的挑战。
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坚持不配合联邦调查局开后门破解嫌犯的 iPhone 手机，他也婉拒出席本次的听证会。不过麦凯恩参议员也强调，反恐、维稳、打击犯罪并不能够成为专制政权侵犯公民权利的借口。他说
However, this is a complex problem with no easy solutions.
然而这是一个没有简单解决办法的复杂问题。加密技术保护我们每天一般而且必要的网络活动，保障我们的国家机密，不让其被那些训练有素的网络敌人窃取。我们必须小心地平衡网络安全以及公民权利。我们也必须正视专制政权急切地想要取得加密软件的破解方式来遂行他们的凌虐政策。我们也绝不可以掉进错误对比的陷阱，并不是每个政府都一样，并不是每种监视都一样。在拥有法治的国家中配合合法的搜查令，同时不让科技公司一定去协助专制政权。
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学系教授贝罗文分析，集权国家会把这个作为借口来侵犯国内的人权。他说
当然他们欢天喜地地利用这个，因为他们可以说，你们这样做，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做？为什么你有权利这样做而我们就不行？你说你的法律这样规定，未来说我的法律是那样规定，只是我们的法律标准不一样罢了。
极客连接是一个以捍卫全球数码言论自由为目标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的美国政策经理与全球政策顾问艾米斯杰潘诺维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因为美国未能在这个议题上采取领导立场，我们发现像巴西、中国、俄罗斯以及世界上某些国家利用这个机会，利用美国在这个议题上的模糊态度，他们可以制定某些政策来破坏用户加密以及发展加密技术的努力，然后大肆侵犯人权。最近有份报告说，加密是实施人权很关键的一部分。
斯杰潘诺维奇强调网络自由与人权的关联。
人权应该平等适用于全部的用户以及全部的政府，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要尊重人权。几乎所有的国家，只要你吹毛求疵地去找，几乎都会有某些政策是我们认为违反人权的，只是范围、程度以及做法有所不同。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我们与世界各国政府都有接触，试图将他们的政策以及法律推往人权的方向。我想通过诚实和公开的方式来面对所有议题，以及这些政策对于人权所造成的冲击，对言论自由造成寒蝉效应。维权的必要性以及维权人士需要的新闻自由、用户的隐私权，这些是全世界人类都要推动的。
Privacy rights, that is the way to push kind of the entire global population forward.
中国人大在2015年通过反恐法，其中第十八条要求电信业者以及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必须配合中国政府，引发各界担忧中国进一步钳制网络自由并且侵犯人权。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中国的媒体科技公司乐视星期二在洛杉矶宣布以20亿美元收购美国平价电视制造厂商 Vizio， 这项交易还有待监管部门的审核。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星期二在洛杉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乐视的创办人贾跃亭和 Vizio 的创办人王卫在舞台上握手，背景的英文标题是破界开创生态世界。 乐视是中国一家多方位经营的企业集团，也是知名的视频公司。通过购买美国平价智能电视机龙头厂商之一的 Vizio， 代表中国的互联网科技公司进军美国电视市场。乐视星期二公布以20亿美元收购 Vizio 之举，反映出乐视近年来扩展业务的雄心。乐视的董事长兼执行长贾跃亭也是拉斯维加斯附近的电动汽车公司法拉第的推手。贾跃亭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乐视相信突破性的科技、完整的生态系统和颠覆性的价格，收购 Vizio 是乐视全球化策略和进军北美市场的重要步骤。贾跃亭在洛杉矶的一个活动指出，公司几个月内将在硅谷举行开幕活动，公司的美国总部将设在圣何塞。智能电视是家庭娱乐内容的入口，在乐视所谓生态环节中占着重要的地位。乐视收购 Vizio 意味着硬件和软件的紧密结合。乐视的全球公司财务和发展主管郑孝明在一个访谈中表示，该公司必须扩大提供给观众的内容，吸引非华人的消费者。然而也有分析家认为，乐视结合硬件和软件节目的策略在美国未必会像中国一样成功。 IHS Marriott 分析家保罗·加农指出，乐视在中国很成功，原因之一是在推销电影和电视节目方面跟该公司竞争的对手做得好的不多，而在美国有许多寄存的业内竞争对手，像 Netflix、 Hulu、 ESPN 和 HBO， 竞争不会容易。郑孝明指出，乐视合资拍摄的大片《长城》由马特·戴蒙主演，在院线下片之后可能会提供乐视和 Vizio 电视买主免费收看。长城的导演张艺谋和前派拉蒙影片总裁亚当·古德曼也出席发布会，象征乐视和制片人之间深化的关系。郑晓明表示，乐视计划4年内在美国首发股票，为影视制作和研发筹募资金。Vizio 公司是台湾移民王卫于2002年创办，迅速成为北美领先的消费者电子产品厂商。该公司制造的智能电视在北美市场的占有率领先前茅。王卫在声明中表示，14年前他把房子抵押贷款来创办 Vizio， 从那时开始，公司成长为北美最知名和受尊重的家庭电子品牌之一。身为一个创业家，他非常引以为豪。去年王卫拥有 54% 的公司股份，这个交易可能将他的身价提升为亿万富豪。不过王卫并未加入乐视，他将成为 Vizio 的数据业务分支的执行长，那是一个在收购案之外的独立民间公司。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从多数指标来看，伦敦是唯一能够与纽约一较高下争夺真正全球金融中心称号的城市。不过英国不久前公投决定脱离欧盟，所以伦敦可能失去了在整个欧盟集团内部免关税出售金融服务的权利，这就有可能使伦敦失去了欧洲金融之都的地位。事实上，一些银行已经表示他们可能会把业务转往欧洲大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离开欧盟以及失去令人垂涎的5亿人单一市场的准入权，这样的前景在伦敦市令人颤抖。
关系到谈判，伦敦市长和首相都清楚地表示，我们希望谈判，维持进入单一市场的准入权。
然而，其他欧盟领导人坚持说，英国不能既享受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准入权，同时又限制欧洲移民。而移民问题正是让脱欧派6月公投获胜的核心驱动力。英国似乎要离开单一市场了，其他城市正虎视眈眈，有心取代伦敦在欧洲的龙头地位。除了德国的法兰克福外，其他最有实力分走一杯羹的城市还包括法国巴黎。法国政府最近谈到为因欧洲脱欧而出逃的公司铺设红地毯，保证让外侨享受欧洲最优惠的税收政策。
我们有很国际化的公司，跟10年前相比，现在的情形完全变了。法国公司一大部分的业务甚至都是在全球进行。
伦敦还是欧洲科技产业的首要枢纽，有超过3000家初创公司位于伦敦，很多坐落在所谓的归环周围。柏林看到了机会，柏林已经是欧洲第二大科技城市，而房地产价格要比伦敦低得多。
英国脱欧了，伦敦就多多少少自己退出了比赛，而且我们的确相信随着时间发展，柏林的优势会越来越大，更多的科技初创公司会来柏林落户。
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把阿姆斯特丹评为最有实力夺走伦敦王冠的城市，原因是阿姆斯特丹的全球关系、说英语的人口以及对外侨的吸引力。不过伦敦的倡导者说，这里仍将是头号城市，
因为做业务懂专长的人希望留在这里，而且政府和伦敦市长将尽他们的一切能力来留住他们。
伦敦为英国贡献将近1/4的国民收入，脱欧让伦敦陷入不确定之中，欧洲的竞争者们正在满怀兴趣的观望。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 VOA 卫视以及时事大家谈，别忘了待会儿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时事经纬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朝鲜是世界上践踏人权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来自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和美国的大量报道记录了朝鲜人民深重的苦难，这是朝鲜政府广泛和系统性侵犯人权的直接结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一次记者会上列举了朝鲜践踏人权的例证，包括法外处决、强迫失踪、肆意抓捕和拘禁、强迫劳动和酷刑。科比说，这些践踏人权的做法许多发生在政治犯集中营，据估计有大约8万到12万人被关押在那里，其中包括被告的子女和家人。作为美国推动问责制度努力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最近新发布了有关朝鲜人权和审查制度的报告。这份报告确定了朝鲜跟上述践踏人权做法有关的个人和实体。这份报告发布之后，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对包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内的11名官员和5家实体实施制裁。这些个人和实体跟朝鲜人民受到的可怕的压制有关联。制裁名单中还包括朝鲜人民保安部部长崔富日、该部调查局局长崔昌凤和朝鲜国家安全部第3局局长江成南。这是美国政府因为朝鲜政权严重压制本国人民而首次将高官个人列入制裁名单。补充性规定的意涵是，上述受到制裁的个人中是否有人在美国有资产，资产是否已被冻结，美国公民禁止跟他们做生意。此举标志着目前正在进行的将朝鲜跟侵犯人权有关联的个人进行确定并公开他们姓名过程的开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制裁能够产生切实的财务成本，这种影响会在全世界回响，可以影响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考虑做生意的方式。科比指出，点出对残酷践踏人权承担责任的个人的姓名也是一种影响力。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说，上述努力不仅向朝鲜高官，也向囚犯集中营管理方、狱警、审查人员、秘密警察、调查人员和对脱北者进行迫害的人发出明确的信息，这个世界正在记录你们践踏人权的行径，并且永志不忘。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